所以，我们从整体上来看呢，就是好像这些都通通刚刚所讲的这些，通通都不成为理，是吧？就是如果他沉默，他这个顺服王权，他要保守这个祭坛，好像都这个不成为理由。那么到底怎么样去评价这个祭司乌利亚呢？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有段经文呢，我放出来了，但是没有讲，就是在以赛亚书八章二节。以赛亚书八章二节啊，圣经上有这么一个地方啊，又提到了祭司乌利亚，然后呢，用了非常简单的几个字来形容这个人，就是神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家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这些事情。哪些事情呢？就是刚刚以赛亚书第七章所讲的这个以马内利这些兆头这些事情，就是这个亚兰王和以法和这个以色列王。他们设恶有谋害这个犹大国，然后神如何去破掉他们的这些计谋的这些事情啊，这是第八章所写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似乎神对于这个祭司乌利亚的评价是正面的，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这样的一个评价和我们刚刚所设想的，就是乌利亚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杜甫。去迎合甚至巴结亚哈斯王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好像又不太符合，对吧？好像又不太符合，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和西阿书、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些形象，好像又不太符合。那到底应该怎么去看这个亚哈斯王呢？所以，既然基本上乌利亚这个人的评价呢，既然又有了这样的一个以赛亚书的这样的一个评判呢，所以呢，似乎对于乌利亚的批评呢，会更加的柔和一点啊。他虽然是一个诚实的见证人，但是呢。对于亚哈斯王这件事情，他却又是一个软弱的人啊，因为他不敢指出亚哈斯王违背律法的这个做法，对吧？甚至呢，他主动积极做了这个新坛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抗争，没有任何的这个动作啊，所以呢，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啊，这就是对于这个乌利亚的现在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评。那么，我们就要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啊，乌利亚到底怎么样做才合适呢？怎么样做才合适呢？其实这个做法呀，教会是很容易想象的啊。这个想象不一定对，但是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前面批评的声音已经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呢，根据这些批评的声音啊，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套完美的做法，因为前面已经说他太软弱了嘛。那么我们相应的就会认为，祭司乌利亚应当去更加的强硬一点。这个强硬，而且还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出一些榜样，对不对？比如，就是在他这个亚哈斯爷爷那一辈，就会有这么一个祭司啊，也是一个祭司。所以呢，乌利亚就更加可以去效法了。这个人就是亚撒利亚，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乌西亚王呢，他心高气傲啊，自己也跑到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去烧香。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发现这个祭司亚撒利亚呢，就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刚硬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刚硬应该是强硬做派的，符合我们这个强硬的心理预期的。他就率领这个勇敢的祭司80人跟随他进去，然后就阻拦乌西亚王啊，不容他这个去这个到圣殿里面去献祭烧香啊烧香啊。那么从后面事实来看，乌西亚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他身上长了大麻风啊，所以神好像是站在亚撒利亚的这边的啊，并没有去允许乌西亚王。啊，所以你会看亚撒利亚这个祭司啊，非常的强硬，非常好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乌利亚祭司乌利亚就可以去效法这个亚撒利亚，是不是？哎，当初亚撒利亚怎么去阻拦亚哈斯的爷爷啊？现在呢，乌利亚也应当去怎么去阻拦亚哈斯，对吧？除此之外，其实圣经里面还有更加激进的一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去效法当初的这个祭司腓尼哈啊。圣经里面最早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和这个摩押人呢、行营啊，这个祭司腓尼哈看见了这件事情，就手拿着枪，就直接把那个行营的人和那女人直接给腹中刺透了。后来这个事情才得以止息。这就是应当来说是一个更加激进的做法，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榜样去要求祭司乌利亚呢？乌利亚应当去学一学枪法，对不对？既然亚哈斯王已经明确的做出了这么多。不合规矩的事情，不好的事情，对不对？哎，当初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只是献了燔火就可以被烧死，而当亚哈斯去更改圣殿的规矩啊，这个毁坏器皿的这些严重事情的时候，乌利亚完全可以去效法腓尼哈呀，去这个用一枪去刺透这个亚哈斯，是不是？ 但这个做法好像是有点激进啊。好，除了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我们发现在教会或者是社会里面也已经有很多其他的应对的方法。比方说乌利亚可以啊，除了是他如果实在是软弱，没有办法一枪刺透这个亚哈斯，他至少可以去献出自己的生命，对不对？在中国这个历史上就有一种做法叫以死觐见，对吧？以死觐见，他要向跟亚哈斯去明志啊，他跟他说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的啊，祭司乌利亚完全可以去以死觐见，去献出自己的生命啊。那稍微再往下退一点啊，他如果没有办法以死觐见，他可以怎么样？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暗地去抵挡亚哈斯嘛，是不是？给他使绊子啊，或者说背地里面去跟别人说啊，亚哈斯现在这个王做的是不对的啊，他这个哪里不对啊？跟以色列的众长老、掌权者啊、其他的祭司去讲啊，像这个亚撒利亚一样嘛，对不对？去联合其他勇敢的祭司80人，人多了嘛就勇敢了嘛，是不是？成立了自己的这个乌利亚这个一派，对不对？啊，人多了，然后呢去抵挡这个亚哈斯王。啊，那如果实在是还是他再软弱一点，他还可以怎么做？他完全不要去听这个乌利亚的这个事情，他才不要去建作这个筑坛，对不对？啊，用我们现在的话讲，他可以明哲保身，他完全可以拒绝亚哈斯建这个坛。然后呢，他如果亚哈斯还是去逼迫他或者自己执意去做的话呢，他可以逃跑的，他可以去离开这个职位。总而言之，就是他不要让这件事情坐在自己的身上，对吧？讲到这里呢，我突然想到了这个当初这个在教会工作的时候啊，想到了牧师的这个一句劝言啊。牧师当时就这么讲，人呢要多看好的一面，不能这个老是看别人坏的一面。这个亚哈斯、乌利亚是不是都有好的一面？你看这个乌利亚是不是有好的一面？他是诚实的见证人。亚哈斯是不是也有可能有好的一面呢？我不知道，对吧？但是他毕竟坐在那个王之位上，总会是有好的一面。所以呢，既然要多看别人好的一面啊，就不要光为自己一个人的敬虔啊，其实原话我好像记不清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不要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这个敬虔啊，去损害了全教会。就是现在如果乌利亚非要去觉得他自己受不了亚哈斯建造祭坛这件事情，然后去做出所有其他的行为啊，折腾所有的事情，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要效法祭司亚撒利亚，效法腓尼哈，要以死觐见，然后去跟这个暗地里去跟这个亚哈斯去作对啊，甚至说他自己跑掉了，对不对？他自己另外找个地方，他不做祭司了，是不是？那如果他非要因为自己一个人的敬虔，那这样最后受损的是什么呀？是神的家，是全教会，是不是？啊，现在想想看，好像这个话讲的好有道理。好有道理，当然这有道理不是照着这个牧师所讲，牧师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去允许自己有一点点的这个污秽啊，行事呢不要那么太干净，是不是？社会上有些做法还是有它的一些道理的，我们可以去效法。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耶稣基督好不容易把我们这个钉十，为我们钉十字架，将我们从这个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而我们现在呢，所谓背起十字架，意思是说好像要为了教会啊，对吧？要允许自己啊有一点点不干净，好像是这个意思啊，好像这个意思。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当时我是挺不能理解的，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对，是不是啊？圣经里面要我们舍己的并不是我们那个被耶稣基督拯救的生命，而是要舍掉的是那个旧人，是那个犯罪的老我，是不是？这才是舍我。但是到了牧师嘴里好像变成了我们要不要太敬虔啊，要不要一个人这个太这个太正义，是不是啊？这样反而会损害这个全教会的利益啊。那么这样想想看，讲的是不是也挺有道理呢？那乌利亚不管是以死觐见还是一枪刺透亚哈斯啊，就刚刚所有的那些讲的这个做法都是成就了他自己的敬虔，对不对？那么对于神的家，对于神的国，对于犹大有什么益处呢？啊，当我们去要求这个乌利亚去效法这些前人榜样的时候啊，很有可能最后打造出来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祭司乌利亚的一个形象，那最后所成就的也就是一个乌利亚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对于当时的犹大国有什么益处呢？这是一个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对吧？啊，那么也就是说，即便乌利亚成功的守住了自己的圣殿和职分，当然他还不一定能守得住，是不是？那么即便他守住了，或者说他最后甚至劝勉了亚哈斯，劝勉了亚哈斯把他变成一个行为正的王 其实他的儿子西西加就是一个行为证，甚至说他变成后来的乌西亚。但是我们都知道犹大最后的命运是走向毁灭的啊。那也就是说，即便这个乌利亚成功了，但是好像对于整个犹大国来说呢，好像并没有一个实际的一个处罚。当然这个东西呢也不一定是这么说啊，很有可能会有益处的啊，会有益处的，比如说去提醒啊，比如说去缓和整个犹大国这个毁灭的这个进程。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重点是，我们整个这个对于乌利亚的这个行为啊，我们分析下来，我们就可以想象，我们当然现在都知道乌利亚身为一个祭司，不应当去属肉体啊，不应当去这个寻求自己的利益啊，不应当去图自己的安稳。但是反过来，是不是他就要去迎合一整套这个用我今天话讲，我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说可能不怎么实际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他效法费尼哈去刺透亚哈斯王，是吧？这些前人的榜样和做法可能并不太适合乌利亚。那么对于乌利亚来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会有一个新的出路和带领呢？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因为今天我们的教会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甚至是与圣经里面类似的问题。但是是不是我们要去效法圣经里面同样的做法？我想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这些做法是非常对的，可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软弱也不一定做得出来。这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实际的情况啊。今天我们一方面不应当去体贴肉体，去犯罪得罪神，也不应当为自己的罪去找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好像没有办法用那些最美好的那些榜样去强行的去做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这个情况，好像也是不太对的。所以对于乌利亚来说，有没有一套更加实际的做法和带领啊？所以呢，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只是一个假设，乌利亚建造了这个祭坛呢，啊，它或许也是一种出路，或者是也是一种出于圣灵的带领啊，出于圣灵的带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诚实的见证人嘛。这个词我想了半天，什么叫做诚实的见证人？好像就是要记录一些事情。而出于这样的一个记录，出于这样诚实的见证人啊，所以乌利亚做出这些事情，有没有可能呢？我就在想啊，前一段时间呢，我发生了一些事情啊，就是我们这个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有一个这个装备中心，这个中心啊，就是专门是去负责管理这个教育局啊，这个中心的这个专门负责管理整个这个所有幼儿园的安全，特别是硬件方面的安全。你这个幼儿园的食堂哪里是做的不合适，或者是你围墙够不够高啊，它是要有人管的。但是突然有一天呢，从这个中心里面传出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文件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看得清楚啊，关于加强疫情背景下依法打击处置基督教地下传播扩张的工作的部署啊。这个字很多，我就不一念了。大概就做了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幼儿园呢要去调查整个这个家长啊，这个底下的学生啊，有没有这种基督教的这个相关类似的工作啊，要把这个情况报告上去。然后要求呢，这个工作呢私底下进行啊，不盖章啊。这个如果调查到了一些情况呢，就填在这个右边的这个表格上啊。这右边的表格呢，你写归写，但是你不要盖公章啊，不允许盖公章。然后呢，所有的这个任务要私下去这个去吩咐啊。当时其实在网上呢，早就已经听到很多关于这种针对基督教的这个工作啊，怎么去阻拦抵挡啊，这工作啊，这个其实早就听说过了。但是呢，其实对我自己而言，第一次是真正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去碰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刚碰到的时候，我觉得哎，还是有点这个小震惊的啊，还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既然这个工作现在都已经做到这样的地步，那么从实际情况上，对于我们这个很多的幼儿园来说，我是知道的，对于这种事情觉得跟自己是不相干的，因为老百姓根本不关，普通的幼儿园根本不关心这些事情，所以基本上都是应付一下，我不会真正去搜查的嘛。你看他要去排查搜查，对吧？这些事情怎么可能交给这些单位去做呢？所以我们真正填报的时候也是非常应付的，就是没有。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事情你这巧不巧落在我手里面，是不是他们也不知道我是这个信主了，可能知道了但是也不会去讲这件事情。好，那么当时是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呢？我当时可能就没有想明白，我说既然这件事情是针对基督教的，那我当然是要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懈怠啊，是吧？我就像大家一样，我就写一个没有 相关的情况啊，然后交上去就得了。然后我去看的时候呢，大概基本上都是这么去写的，就是所有的单位呢基本上都是想应付一下，不会真正去帮你去办这件事情的，对吧？但是后来我这个通过这个乌利亚的经文啊，后来我一想，其实是不是有另外一种可能，去把这个任务啊当成是一种做工的机会。因为平常我们在这个单位的时候，不可能，几乎是不可能去主动的去跟这个家长去谈，哦，你们家是不是信主的呀？不可能谈的，对不对？但是我后来一想，诶，既然他这个暗地里叫我调查，那我是不是实际上就有了一个合法性啊？所以我就想象，我可以完全私下去跟这个家长去讲，诶，现在这个上面啊有这么一个工作啊，请配合一下，你们家知不知道是信，你们是不是家里面有信主的呀？啊，没有的话，我就刚好可以传福音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基督教啊？类似的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借着这个调查，不管它是正面还是反面，我反而可以把这个信息给传递出去，传递出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想法。当然，这个想法没有实际的做出来啊，是事后我才去想出来的。所以结合了这个乌利亚的这个工作，我也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乌利亚呀、抢在这个亚哈斯前面，他先把这个祭坛造出来之后，他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工作可以去秘密的去做啊。就如果我去消极应付的话呢，那只能就是这样去做了。实际上，你从大的这个程度上来讲，你不可能去阻挡这个国家去这个抵挡这个属于基督教的这个节奏，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但是反而如果我顺服他的命令，对吧？我去跟家长去问的这个过程中，我就有机会，我自己就有一个空间去跟家长去聊这个问题，然后家长也不过只是认为只是在调查而已，对吧？那么乌利亚是不是也是这样？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可以抢先亚哈斯，可以去做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比方说圣经上讲，这个祭坛啊，一旦造出来，所有的人还是要过来去献祭的，国内的民众是要来献祭的。我就想象，如果是乌利亚的话，每一个献祭的民众来到乌利亚的面前，乌利亚就可以去问他呀，啊、哦，你现在是要来献祭对吧？那你是要献耶和华神的祭坛呢，还是要献大马士革的祭坛？普通民众肯定是懵的，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他可能知道说亚哈斯王新建了一个祭坛，他跟他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奥秘和秘密是什么。但是谁可以把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呢？恰恰是一个祭司，因为他对于神的祭坛非常的清楚，而当他经手这个大马士革的这个坛的时候，他也非常的清楚。他每一个来到这个祭坛的面前的人，他可以非常清楚的跟他们讲清楚这两个祭坛的区别是什么，对吧？当他去把这件事情讲清楚的时候，那这个良心的问题就交给这个献祭的人了。那如果他非要去献这个偶像的这个祭坛，这其实从大事上讲，当然是拦不住的。但是就给了那些不清楚的人一个机会，当他明白之后，他可以选择不去选，他可以选择不向这个大马士革的献祭，这也是有可能的啊。再不济啊，乌利亚还可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对吧？他还可以去记录这个圣殿里面被毁灭的器皿，因为当时这个亚哈斯王不是把圣殿的器皿都毁坏了，实际上后来到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的时候，又把这些圣殿的器皿又恢复了。但是我就在想，总有人要去记录这些事情，要不然毁坏了多少器皿，送了多少器皿给这些亚述王、亚兰王，谁知道呢？总有人去记这个账呢。乌利亚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他把这些事情记下来，放在这个记录里面啊，将来西西家就可以根据这个记录再恢复圣殿的器皿，也说不定，对不对？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真的是什么做不了，他还把这些事情记下来。为什么我们能知道这些事情啊？乌利亚是不是就是历代志作者的之一啊、也是有可能，也是有可能，对不对？这些事情记下来就可以交给后来所有的人去思想啊这些问题啊。所以这就是这个我在想这个乌利亚可能能做的一个事情啊，真的是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有些时候其实也可以去试着去效仿这个，试着去尝试这样的一个做法啊。比方说这个刚刚讲的这个灵魂疑问呢、灵魂疑问就是每一个来到这个已经被更改了这个圣殿的这个面前的这个民众啊，都可以去提问题啊。我记得当初跟蒙哥这个做节目的时候，最怕蒙哥提问题，对吧？蒙哥突然就会问啊，为什么这个三字里面一年才可以受洗啊？哎，为什么这个牧师要穿黑袍子呢？哎，为什么他要戴个长长的大围巾呢？没有人去想这些问题，对吧？没有人去这个一问就懵掉了啊，好像如果没有一个 人去把这些事情讲清楚的话，底下的会百姓对于这些事情是不清楚的，他就会漠然的去接受。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去简单的去问一问，是不是啊？有感动的人自己就会去思想，而那些不愿意去思想的人啊、就怕那些不愿意去思想的人，不愿意这样的去这个，就是哪怕强行叫醒他也是不妥的，对不对？也就是如果有很多人他叫也叫不醒，他就是去糊涂，那么祭司乌利亚哪怕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征战去争斗，对于整个国家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呢，他如果用这种做法的话，或许反而可以去叫醒一批人，对吧？至于说这批叫醒的人他如果不愿意去这个圣殿去哪里，那个就不在本文中交代了啊，不在本文中交代了，或许那个就是神所隐藏的7000人中之一，对不对啊？他们或者可能去旷野了也说不定啊。好，当然了，这种做法呢也只是一种假设啊。如果乌利亚真的愿意这样去做工的话呢，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当然有个最大的代价就是所有人对他的误解，是不是？好，说讲到这里呢，其实呢整个这个乌利亚的事情就讲完了啊。所以讲了半天呢，今天呢就比较赖皮啊，实际上并没有去讲什么道，是不是？也没有分享什么真正的这个亮光，实际上就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乌利亚他会做出这个事情来，那我们又如何去看待乌利亚，那如果换成是我们应当怎么去做。我们今天呢就提出了很多的假设，进行了一些思想，其实并没有进行一些很多的真正的这个评价和讲啊。盼望弟兄姊妹呢也能够自己去思想啊，也能够自己去思想啊。那最后呢，我就想到了圣经里面这两句话啊，这两句话就是在如今这样的时代，到底怎么去在教会里面去做工？如果遇到了亚哈斯王，到底怎么办？是不是啊？我们当然第一是不能犯罪啊，当然另外我们如果要去简单的去迎合那些道理或者一些榜样，可能对我们来说又不切实际。首先我们还是要诚实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啊，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带领他的百姓，所以我们应当完全的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向他倒空，然后求神来引导，因为耶和华神呢必指引他的脚步，而且神是知道义人的脚步的。如果乌利亚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与王的罪有份，那么他的结果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他是照着圣灵的感动去行另外的事情，那么神也必知道他的道路。实际上后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所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别人是不太理解的嘛，是不是？对，他这个耶稣基督好像也不守安息日的，在安息日十麦穗啊，医治做了很多的其他的事情，他甚至说了很多圣灵的不好话，但是这些事情都是照着圣灵的感动他做出来的。虽然当时很多的祭司文士啊不太理解他这些事情啊，所以今天呢就是要分享这样的题目。我们最后呢做一个简单的回应的祷告。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你把这样的一个今天这样的一个事情放在我们中弟兄姊妹的面前啊，真的是让我们来重新的思想啊。虽然很有可能我们现在还遇不到这样的挑战，但是盼望主啊，你的这样的一个感动也放在我们心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也确实是这样。一方面呢，我们不愿意去妥协，但是呢，我们又好像除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妥协之外，好像我们又有一些特别不好的一些激进的做法。主啊，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如今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应当去犯罪，但是也求主圣灵来赐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道路。唯愿无论是在北美的教会还是在国内的教会，我们都有一个这个圣灵的感动实际可以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脚踪啊。我们最终所要成就的，我们不是站在自己的角度要成就一个近前的自己的一个义人的形象，而是说要看主啊，你看要怎样使用我们来成全你自己的教会。就求主我们来祝福，希望不论是北美的教会还是国内的教会，来求你感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仆人，也求你祝福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如何行在你的面前啊、不是照着我们意思，乃是照着你自己圣灵的感动，赐我们智慧身量，然后去行在主的面前。